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7月24号，公元2011年9月21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人民议会制定决议感恩达赖喇嘛尊者；多个组织声援遭尼泊尔关押的逃亡藏人；达赖喇嘛尊者将出席西藏先烈祈福法会；国际支持西藏网关注藏人牧民权利；多个人权组织欲联合国敦促中共保障人权。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感恩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过去60年里就西藏政教事业所付出的伟大贡献，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于今天21号制定一项官方决议案。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二次会议今天21号已进入第五天，会议一致通过一项官方决议案，感恩达赖喇嘛尊者至今为西藏政教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并祈求尊者在将来继续赐予指导。
兄弟，各地接近主角我令76主角习主席你老二公司将军全部公正。
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噶玛群佩在今天的会议上详细阐述了第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于1642年创立西藏甘丹颇章政权后的主权独立地位和政教兴盛等辉煌历史事迹，以及公元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开始，西藏屡次遭到周边国家的侵略，导致第13世达赖喇嘛一度流亡国外，和1949年由于中共红色政权的武装入侵。第14世达赖喇嘛在年仅16岁时开始担任西藏政教最高领袖，被迫签订所谓的17条协议。1959年被迫流亡后，着手建立民主体制，成立西藏人民议会，制定流亡藏人宪章，以及2011年3月14号达赖喇嘛尊者向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致函，坚定不再担任西藏政教最高领袖的职务，将政治与行政权责移交给民选领导等的伟大业绩，特别提出了一项官方决议案，感恩达赖喇嘛尊者。决议案指出，历代达赖喇嘛是雪域西藏和藏人的护主，而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在过去60年的执政期间所做出的伟大业绩，使藏人能够与全球其他先进民族并肩同行。为此，全体藏人将永远感恩和感激达赖喇嘛尊者，并祈求尊者在将来继续为西藏人民的福祉利益随时赐予珍贵的言教指导。随后，西藏人民议员们纷纷就这一议案进行发言，一致感谢达赖喇嘛尊者为全球和平、宗教和谐和西藏人民的福祉利益所付出的不懈努力，以及为藏汉两族的团结与和睦提出中间道路立场等的伟大业绩，并祈愿达赖喇嘛尊者健康长寿，早日返回雪域西藏。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青年会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为本月上旬遭尼泊尔当局拘押至今的23名逃亡藏人展开声援活动。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青年会在昨天20号开始展开活动，声援23名遭关押的逃亡藏人。西藏青年会在一封呼吁信中提出，本月被捕的23名逃亡藏人已被尼泊尔移民署关押10天，尼泊尔人权组织曾探望他们并要求尼泊尔移民署释放这批藏人，但在中共政府的强烈干预下，23名逃亡藏人中的20名青少年极有可能被遣返中国。 据可靠消息，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曾通过外交途径向尼泊尔政府递交一封信件，声称这是一起跨国贩卖人口案件，并要求尼泊尔当局将这批藏人移交给中方，还称部分青少年的父母在西藏通过法律途径要求带回自己的孩子。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昨天20号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尼泊尔没有按照和联合国达成的君子协定将这批逃亡藏人移交给国际难民事务署，并表示当地一位采访过这批逃亡藏人的人士说，这23名藏人都是为逃离中共的压迫而离开西藏，并且希望见达赖喇嘛尊者，他们完全具备申请难民的资格。西藏青年会还指责尼泊尔警方用遣返西藏逃亡者来换取中共的金钱奖励，呼吁社会各界用写信和致电尼泊尔内政部的方式对此事表达关注，并要求尼泊尔当局立即将这批藏人移交给联合国难民事务署。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于本周五23号将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大成经院中为西藏先烈们举行一次祈福法会。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各大教派领袖共同参与法会。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秘书长阿旺曲扎向本台介绍说，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于本周五早上8:30将在达兰萨拉大成经院中举行一次祈福法会，祈请达赖喇嘛尊者和参与在此间举行的西藏佛教四大教派及本教各领袖会议的所有法王共同出席法会。阿旺曲扎表示，举办这次祈福法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感恩和同情自中共武装入侵西藏后为民族事业英勇付出努力和牺牲生命的西藏先烈们，尤其是对参与2008年西藏和平抗暴运动遭到枪杀、失踪、拘捕和判刑的境内同胞表达支持和声援，其中包括西藏安多阿坝格德寺自焚僧人扎白和平措，以及康区道夫县自焚僧人次旺诺布，祈求三宝对正在遭受中共迫害的境内同胞给予加持和庇护。与此同时，对境内藏人的无畏勇气和自由奋斗的决心表达崇高敬意。阿旺曲扎还介绍说，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主办下西藏佛教四大宗派及本教各领袖第11次会议将于明天22号开始在达兰萨拉苏日雅饭店中召开。此外，本月18日傍晚在印度西京首府甘托克发生的6.9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死亡、数千人受灾。为此，西藏噶举派法王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致函向遇难者表达沉痛哀悼，并为所有伤者早日康复进行了祈祷。噶玛巴仁波切在其官方网站发表声明指出，我感到痛心，近日西京、印度和尼泊尔等地发生地震导致严重破坏，我挂念那些受灾者，也为受灾生亡者祈福，祝祷速离苦难。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国际支持西藏网开始加大关注中共对西藏牧民的种种压迫。国际支持西藏网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提供相关资源，并创建了牧民权利运动。这项运动旨在让世界民众了解中共对西藏牧区施行的强迫搬迁等一系列政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国际支持西藏网指出，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将举行更多的国际性会议，并利用这些机会开展牧民权利运动，介绍西藏牧民在中共统治下的恶劣处境。 有关牧民权利运动资源方面，国际支持西藏网列出了多个项目，其中包括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制作的介绍西藏牧民状况的短片，以及有着很多调查数据的牧民权利网等。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人权组织联合国观察、兰托斯基金会、公民力量、现在自由等多个非政府组织于今天21号和22号在纽约召开高峰会议，要求联合国采取行动，敦促中共停止迫害人权。会议组织者之一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向参与网表示，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关押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国家。不仅如此，近年来中共政府加紧打压和拘捕人权活动人士。杨建立说，这次会议邀请著名维权律师高志生的妻子耿和以及藏人和维吾尔活动人士到场发言。杨建立等人于今年年初发起了要求联合国按照针对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的标准，对中共人权侵犯者采取行动的征集签名活动，目前公开性签名人数已超过3000人。此次非政府组织高峰会期间，他将向联合国正式递交这封公开信。除此之外，他们还将请求联合国采取进一步行动，将中国赶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此外，目前陷入严重经济危机的白俄罗斯正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当中共决定以巨额贷款援助白俄罗斯后，人权团体指责中共在支持欧洲最后一个独裁者。据美国之音消息，中共人大委员长吴邦国17号在白俄罗斯访问时宣布，中共将向白俄罗斯提供1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以及7000万人民币的无偿援助，以感谢白俄罗斯在台湾、西藏特别是人权问题上对中共的支持。俄罗斯人权研究所所长格夫杰尔表示，白俄罗斯目前陷入严重经济危机，这导致白俄罗斯四处寻找外来援助。格夫杰尔说，俄罗斯、西方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向白俄罗斯考虑提供贷款，但与中国不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白俄罗斯提供贷款的前提条件是必须释放关押在监狱中的总统候选人和反对派人士，同时要求白俄罗斯修改选举法律，使白俄罗斯的大选更能透明。但卢卡申科政权拒绝了这些要求。这些国家和组织向白俄罗斯提供贷款时都要提出严厉条件，而中国提供贷款时绝不会在人权、民主等领域提出任何条件。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中，请收听丁一夫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达赖喇嘛政治退休的影响和历史意义》。
当官是没有薪水的，即使是当官需要的服饰也是自家出钱住办。这一传统体制能长期运行和藏民族全民信教也有关，也和藏民族的最可靠最忠诚的盟友大自然的敬挚敬意有关。大自然帮助他们把外人排斥在青藏高原之外。藏人常说，历史上外人来了又走了，来了总是要走的，就是因为外人很难向青藏高原大量移民并长期居住。1720年代开始，清王朝向西藏派驻驻藏大臣也是这样，驻藏衙门只维持几个官员、几百卫兵，多了既没有必要，花费却很大。于是传统西藏政府即使没有强大的武力，也始终能保持其对内的主权，而把对外防护放心地交给了他的盟友大自然。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丁一夫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达赖喇嘛政治退休的影响和历史意义》，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